那在你们里面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3年11月10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那在你们里面的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110E， 历时2小时5分钟。谢谢你，主祝福你。让我们仍然站立一会儿，我们来祷告。现在让我们低头，那凡想要在这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请举手说，神呢，那是我。至圣洁至仁慈的神，我们把这群有需要的会众带到你的面前，他们要求被纪念。主啊，我的手也举了起来，我祈求你向我们施怜悯，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要照着你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奉我们今晚祈求怜悯，祈求在灵里边的自由，使我们有能力带给人们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所信的你在这个时代所赐给你教会的信息。主啊，我们祈求我们是末日那个被呼召出来的教会的一部分。父啊，如果我们还不是那一部分，求你向我们启示必须做什么才能够成为那一部分。在这个试炼的时候，请赐给我们恩典和能力，要临到地上试炼凡住在地上的人，赐给我们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最终走到尽头时能平安地来到你这里并得永生，就是从时间开始以来所有信徒所盼望的永生。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今晚我实在非常的感谢神，有这荣幸能够来到这里。那今晚也感谢神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神的恩典。那么关于今早的信息，那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完全的明白。那我相信神那个时候还没有到，行，但这信息是真的，这信息是真实的。那他将要，如果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他将是某个时候，那看起来那非常像那个时候。那一直我也有古时的保罗的那种感觉，他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备不传给你们的，叫凡该传的都传了。那今早我做了一件事，那我很抱歉我这么说了，那我叫出了一位弟兄的名字，那我想这是错误的，那我不该那么做，我从未叫出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这磁带刚好落到他手中，那我想见见他，那跟他讲一讲，因为我认为这弟兄那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好人，在这里的讲台上讲过道，就是大卫·杜布雷西弟兄。那我不是有意要叫出他的名字，我是对着信息很忧虑等等，那忧虑要是这个时候就是了，那会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出了这个弟兄的名字，我不该那么做，我很抱歉我那么做了。我爱大卫·杜布雷西弟兄，他是我们的弟兄，那我的确认为像他那样聪明的人那应该多在经文上受到教导。那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那大卫和我交谈过，他曾在聚会中替我说好话，他曾在这讲台上讲过道，那应该是在旧的教堂，就是在这个讲台上。他兄弟贾斯特斯是我在南非的翻译，那我正要重返那里，那他们出自一个好家庭，五旬节派的家庭，一个真正的好人。那我相信大卫曾经一个时候是世界五旬节联合会的主席，那出席过世界五旬节派大会，那他是其中的一个主席。那后来他到了美国，那跟高登林赛弟兄定居在德克萨斯州，此后就开始在不同的地方讲道。但问题是我认为我们宝贵的弟兄犯错的地方，就像我或其他人一样会犯的。那他开始跟上层人物打交道，那他一直在谈论普林斯顿大学和那些邀请他的地方，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正确的事，但却是自投罗网。 看到吗？他还那么喜欢。那不但如此，还有世界各地为我主办聚会的全福音商人会。那瞧，那我爱这些人，但是在这些原则上我肯定不同意他们。他们已经离开了他们起初的原则，现在也变得像其他组织一样了。那瞧，问题是他们没有竭力持守五旬节的东西，而是竭力把五旬节派同其他宗派掺杂在一起。那在我看来，像那样的一个了不起的好人杜布莱西弟兄，他对经文有足够的认识，他应该知道当他看到睡着的童女要来买油时，日期就已经过去了。行，记住，当他来买油时，油已经没有了。那这是经文说的。那他对教会说，请分点油给我们，但他没有领受油。他可以跳上跳下，说方言，做别的事等等，但照着神自己的道，他并没有领受油。那他被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而那时蒙拣选的心腹已经进去了，那聪明的童女灯里边有油。那我认识另一个人，那天发生了一件事。那问题是，那这些好人，瞧，当他们得到了一点点，那你们知道我是指什么？那在会众中有一点点的影响，接着你知道他们觉得是神在做那事，许多时候却是魔鬼在做那事。耶稣有一个机会来到西律面前，他有一个机会来到多人面前，他们想拿他来炫耀。瞧，这正是他们想对五旬节派做的。五旬节派从那些东西里出来，与众不同，但就像猪回去打滚，狗又吃了所吐的，又转身回去了，现在也加入了普世教会协进会。瞧，太糟糕了，真是羞耻。神的保守我渺小谦卑，这样他就能启示他的真理。我绝不要那么做。没有属世的光芒、夸耀和闪光的东西，我愿选择属主的、被人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要让我持守之道。那谈到普世教会协进会跟梵蒂冈的合作，那你们相信他们会在这道上合并吗？可能会在组织上，但不可能在道上合并。行，没错，所以不要有任何的妥协。叫一个组织全都是一样的，什么都一样，完全在一条线上，母亲与女儿。但当说到这道，我坚决反对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就像我坚决反对天主教体系一样。因为照着这道，那是母亲与女儿，我所坚持的就是这道。瞧，这道每一个字。那这位宝贵的弟兄，他和他妻子，那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你们许多人看过的杂志。那个宝贵的神差遣的弟兄，那怎么会让他妻子，那有人跟他讲，他看上去像杰奎琳·肯尼迪，他剪着那种大耳蓬松的短发，那么这是怎么回事？他一直都跟那一类的人交往。那最后，一个好男人娶了一个坏女人，那他要么变成一个好女人，那我是指一个好男人娶了一个坏女人，要么这个女的变成好女人，要么他变成一个坏男人。那让我看看你的伴侣，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要远离那些耀眼的东西。那天我在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交界的山顶上，那下去到了一处矿场，那坐在这里的索斯曼弟兄和我一起上到那里。那我进了矿场，挖出了一堆的东西，那它看上去很像黄金，但只有一种方法你能看出它不是黄金，就是它比黄金更闪亮，它很闪亮，但黄金不闪亮，黄金放光，所以就把它叫做傻金。它甚至还不如它所在的那岩石值钱，那它叫做黄铁矿。那我想科学家声称，那水和泄露的酸呢等东西碰到黄铁矿，但却没有使它变得足够硬，那没有足够硬到一个地步而变成黄金。那所以那它更耀眼，但里面没有黄金的化学成分。许多表面相信基督信仰的人也是这样，瞧，它会耀眼，那像好莱坞那样，但教会因有福音而光芒万丈。行，那这里有位姐妹，那非常的好，那比利刚才给我看，那他去拿这本生活杂志来，那把这张有七位天使的照片放大了， 那洗好后借给了我，那就是这张照片。那如果你注意这里，那天使当他离开时，那他升上去了，那些天使带来了他们的信息，组成了一个金字塔形，完全按照事发前三个月我告诉你们的样式发生了，对不对？那这位叫突出的这位天使，他的翅膀在两侧的后面，那向后，那你们记得吗？我说他伸过头来说话，那你们没看见在那里翅膀吗？这就是那位天使，完全跟所说的一样。那只有神能那么做。那他们也把一张夫人的照片放在这里。那许多时候人们说，那在辨别人心时说，那这个人被死亡笼罩着，有黑暗的影子。他们说、啊、他只是说说而已。瞧，这样的人不可能一路走到底，他们无法明白那个。他们会跟你叫喊，他们会跟你交谈，但到了真正要全身心的相信时，他们就办不到了。所以你看，如果神在其中并说出了真理，这就是历史的最后时分了，这是世界历史的末了了，快结束了，某一天将不再有时日了。神在灵界和科学界两方面都印证了这一切。那我还是孩子时，那我说一道光柱看上去像一颗星星，那多少人还记得以前人们管它叫星星，当时的出现在这里的和尚，他说正如使徒约翰受差遣。那终于那火柱降下来，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我们过去在这里的什么地方也有一张，那有的呢他们说挂在角落了，我看不见。科学证明的是真实的，那说出了那些人被黑影笼罩着。那这里有一张妇人的照片，那就是这张，那很正常，像其他别的照片一样，那像用机械把这个拍下来的一样。那我说，那有个人对这里很纳闷，那我对这妇人说，你患了癌症，被死亡笼罩着，有一个黑暗的影子。他转过身拍了这张照片，这妇人在这里做过见证，那据我所知的今晚可能也在这儿。那这个妇人头上有个像黑色头罩的东西。好的，那科学也证实它是真实的。这妇人一被宣告痊愈后，他们立即又拍了照，那头罩就没有了。那么是什么照在镜头上呢？他被宣告得医治后，又是什么从镜头上离开消失了呢？看到吗？那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那些天使要来，弗雷德弟兄那是其中的一个。那我刚才看见弗雷德弟兄，我想他就在这儿，但我看不见他在哪儿。哦，在这后面，哦，没错，他站在那两英里内的地方，或一英里半，那或离我两英里的地方，听见那个爆炸声，那感觉到石头的东西落了下来，是这样吗，弗雷德弟兄？那然后天使带着那些信息回来，那在这里，他甚至也是金字塔形的，正如我在这里指给你们看的那样子，我离开前告诉过你们他们所站的样子。那这一带地区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的照片，他一直伸到墨西哥，30英里高，27英里宽，那太高了，根本不可能有水汽或任何其他的东西，水汽只能升到8、9英里高，那再往上就到了一个不可能形成水汽的高度了。行，那我想要么是27英里高30英里宽啊，要么是20或30英里高27英里宽，那要么这个要么那个，那生活或瞭望杂志刊登了。那是哪个呢？是瞭望还是生活？是生活，生活杂志。那我想是5月17日这一期的事的。那这就是了，科学也证明那是真实的，因此那我们不用再担心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了。那在科学界和灵界两方面所说的都应验了，那所以这七印的信息那原来是封闭的，它是整本圣经的信息，七印封闭了新约，把它封严了，这是真的。现在我们知道是借着所发的预言，借着科学，借着这道，这三个给出了见证，证明的是真理。那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了了，我们在这里了。那我不知道还有多久，那我主绝不会让我们知道那个，因为他的再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但是朋友，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好准备，让我们洁身自好。看，因为这世界会继续下去，他们甚至永远不知道被提发生了。当怜悯的门关上时，传道人还会继续传讲救恩。行， 并且使人悔改，跟往常一样继续下去。别的时代是这样，那这个时代也必定会这样。被提将是如此的突然，如此之快，世人甚至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们就已经走了。没错，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主来把心腹悄悄地带走，他走了，世人却对此一无所知。所以要祷告，请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什么时候来到，但我们相信很快了。远离那些闪亮的东西，要持守住福音，叫现在要持守在那里并祷告。那比利给我写了一封信，是一张纸条，那说有人要奉献婴孩的。那如果没错的话，有吗？那如果请举一下手。有的，有两个婴孩。好的，那带他们从那边上来。那边弟兄呢？我不知道我们思琴的姐妹能否过来这里一下，那准备婴孩的奉献。那我们不想忽略任何的事情。那记住，那明晚这个时候之前，若主愿意，那会在纽约市，我们要去到那里的战场，打了美好的信心之仗。那么就在这儿，姐妹，如果你愿意，就在这边。那我来抱他们。那你是，那谢谢你。那现在，那多少人愿意为我祷告的？那若神愿意，我希望他愿意。那星期天，那一个礼拜内，如果对那位弟兄没问题，那星期天一个礼拜内，我将在回路易斯安那的路上再回来，那中途停下，在这教会主持一场聚会。那感谢你们大家的友善。那位女士在那里送给我那些糖果，那我非常的感谢。不知道那位女士是谁，有人送给我一盒糖果和一些那样的花斑菇呢，味道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我现在都吃得饱饱的，那我谢谢你。那您认为那些小东西没有多大意义吗？肯定有意义的，是个小记号。那不同的人把他们的爱心小礼物送给我，那我拿给彼得保罗看，也给他们看等等。那我拿到了，瞧，那你不知道我多么的感激。那愿神祝福你们，我会记得他的。瞧，主岂不更记得他们？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瞧，那给人怜悯就会得到怜悯。那我们这里有几个很好的小家伙，那你要，那请你留在那儿呢，然后唱带他们进来。好的，你们弟兄上来这里一下。吼吼，这是个新生儿，一双棕色的眼睛看着我，可爱的微笑着。小女孩吗？她叫什么？沙伦玫瑰，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字，那跟我不在的小女儿起了一样。没出生前就起了这名字，那如果是个小女孩，那你就会给她起名叫沙伦玫瑰。那肯定会的。那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如果我妻子站在这儿，她很可能会晕过去的。我的小女儿沙伦玫瑰奉献时所穿的衣服也是这样的。这孩子可能，那愿这个孩子活着，神把我的取走了。你的姓是什么？你是从这座城来的吗？从芝加哥。那古德曼弟兄和姐妹，神祝福你们。那你知道我的小沙伦长得就像他那样，我猜想这里没有谁记得他长什么样的。他有一双那样的棕色眼睛，像他妈妈，很甜美，黑发的小女孩。那大约，那这婴孩多大了？五个月。神带他上去时他八个月大。那过后不久我看到了他。那你们知道这故事，那你们家里的磁带有。沙伦玫瑰是从这道中去的，我从沙伦的玫瑰那变了一下。那主需要一些小玫瑰放在他的祭坛上，所以就取走了他。那我会跟他一起的。愿你的小沙伦活着，成就他本要在地上活出的生命。愿他将在荣耀里与你在一起，正如我感觉我的沙伦要跟我在一起一样。你好吗？说到一个友好的小家伙，那你们看看这个。是的，他总是在微笑。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神，当我抱着这个小宝贝儿，小沙伦玫瑰，主啊，你知道在我的心里我正在想什么，所以我不需要表达了。主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赐这些小珠宝给我们的心。求你祝福古德曼这一家人，愿做父母的得尊荣，他们已经得到了，因为家里有了这样的小宝贝儿。愿他留在他们的家里。主啊，如果还有明天，愿他成为明天一个尊荣的女子。现在主神呢， 为了顺服你所吩咐我们的，照着你的榜样去做。你曾把小孩子抱在手中，给他们祝福，说不要禁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们把孩子带到我你的仆人这里，因为你说过仆人要继续做你的工作。这里站着你的仆人 Never 弟兄、 Caps 弟兄和我自己。现在主神呢，我们从孩子的父母手里将小沙伦玫瑰抱来交给你，我们将他奉献，一生侍奉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们。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五个小家伙，多么甜美。神祝福你古德曼弟兄，神祝福你古德曼姐妹，愿主祝福小沙伦。你好弟兄，那让我们来看看我阿内特，阿内特，没错对不对？威廉，威廉阿内特， James 威廉阿内特，他是个好男孩。那你知道，那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他和我有同名，那还有我们的头发也是这样分的，都一样的少。他是个好男孩 Jimmy， 那我猜你们是这样叫他的 James， James。 好的，那不知道能不能抱他，现在我不知道。那记住，我们是真正的好朋友，你知道了是吗？好的，让我们低着头。主神呢，你祝福了阿内特这一家，有了这个这么好的男孩，我祈求你祝福他父亲、他母亲还有他的家人，他们是基督徒。他父亲跟那些香烟和各种的东西曾多么艰苦地征战过，但有一天他经历了主如此说，他像那个坚持不懈一定要到达那里的妇人一样，虽然他的生意使他失望，一切似乎都令人失望，他仍然花掉了一部分的钱等候一次又一次的会面，直到一天早上事情发生了，他相信会发生的。现在他带来这个小男孩就是你祝福给他的。哦神哪，这是他们婚姻的果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个小 James 威廉阿内特，求你赐给他长寿，如果还有明天，使他成为明天的一个与你福音相配的人。那最后在即将到来的国度里，愿我们一起都在那里。那我作为你的仆人，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将他奉献给耶稣基督，一生来服侍你，阿们。神祝福你。还有两个吗？哦，这些是一家人。好的，我相信你几乎可以抱我了，而不是我抱你了。那这是艾尔文、艾尔和马大，可以让会。那我喜欢让你们看看这些孩子，我想他们幼小年轻时都很可爱。那现在让我们同样的按手在他们身上，全能的神，作为你的仆人，我们按手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他们是刚才在这里奉献了的小男孩的哥哥和姐姐，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从他们父母那里奉献到耶稣基督的手里，一生来服侍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那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愿主与你们同在。那是这个小家伙吗？哦，那是个好孩子，我过去也能那样把头发分开的。他叫什么名？特雷尔基斯沃克。多好的一个小男孩。那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看着我好像他可以，那不知道我能不能抱他，可以吗基斯？哦，他是个好男孩，这不是个可爱的小男孩吗？哈雷尔，特雷尔，特雷尔基斯沃克，全能的神，我们把小特雷尔基斯沃克从他父母的手里抱到耶稣基督的手里，按手在他身上，奉献给全能的神。因为做父母的那么渴望这孩子将来能照着神的警戒被养大，那如果还有明天，求你使他成为一个仆人，与这次奉献相配。因为作为你的仆人，我们按手在这孩子身上，将他奉献给主耶稣基督，阿们。 神祝福你们，弟兄姐妹。这是沃克姐妹吗？真的很好，你有个很好的男孩，愿神祝福他。好的，先生。是的，是这个小女孩，格林斯利弟兄。那我们的格林比啊，我把那个搞混了。那我有一位弟兄叫做格林斯利的，那我想不起来了。那格林比弟兄带来这个小女孩，当她出生时，脸上有一个很大的瘤，我为她祷告，那瘤就得了医治。那现在他们要祷告，那因为那父母是基督徒吗？啊，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害怕邪灵会接管这个孩子，他们要那邪灵离开。那让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按手在这小孩身上，当他伏在祭坛上，你显出了恩典，把他嘴里的肿瘤除去了。那现在有个邪灵想要夺去这孩子的性命，毫无疑问你可以使用这个女孩继续照着计划而行，而撒旦却想方设法要搅扰这计划。因此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撒旦把他的手和他自己从这孩子身上挪开，为了神的荣耀，我们把他交给主耶稣基督。阿们。那么你愿意相信？那这孩子太小了，还很难拥有信心，但他一定会。我爱他，你们呢？他太奇妙了。那各位，那我答应今晚要在八点半之前结束，所以还有半个小时。那现在我不大知道那个了，我可能会比那个要迟一点，但让我们现在，那我很高兴看见道奇弟兄今早在这儿，我不知道另一个人去哪儿了，但今早那是否有个很像他的人，那有个人坐在后面跟他完全的相像。我说哪位是道奇弟兄，我来回的看想要叫他的名，我当时完全投入了信息中了。那你知道道奇弟兄，你看起来就跟往常一样，我很高兴看到他保持这种状态。那最近我接到一个从图森来的长途电话，那再为他祷告，那就别的事发生在他身上。那我想道奇弟兄已经90或91岁了，我相信他已经90或91了。你的身体逐渐衰败，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有一天身体到了一个地步再也没有办法握不到一块了，但我知道他正握住了一只手，尽管只是一团泥土，但神应许要在末日叫他复活。我何等的感谢神。我记得道奇弟兄当时他要走进这个水池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甚至没有任何受洗的衣服，但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受洗。那神何等的恩待他。那想一想，他比神应许的日子已经多活了20多年，瞧，这绝对是恩典。那么他躺在那儿，心脏完全衰竭了，而且心脏病又发作了，瞧，然而神医治了他，让他好了。那我相信过了那以后，那他的医生都死了，对不对？那我是的，他们甚至连那个医生，那个给他治疗的犹太医生等等，曾站在厅里跟我谈到他，那个人都已经去世了，瞧。哦，多么主啊，你的爱何等深沉，你的爱何等的伟大。那我们这里有一些的手帕，那待会儿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我要对你们讲一讲关于信心的事。那然后我们要看主怎么带领我们，那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叫我们把它留给主做，那是最好的办法。哦，现在一同坐在天上。那今天从那边的蓝野猪餐馆出来以后，我对一些朋友说，我说你要留下来聚会吗？他说是的。我说你可能要到12点或1点才能出发的，他们估计要在早上6点左右才能到家，要走很长的路。那记住，他们也是人，像你们一样会疲倦，他们要去到大老远的田纳西州一带。愿主祝福他们。我可以说的事很多，那会占用所有的时间，但我不常见到你们，那不知怎么的我喜爱跟你们说话，但我真想告诉你们我们何等的牵挂你们。行，那我要告诉那些弟兄，那有些弟兄甚至把他们聚会都停了。那个杰逊弟兄今早在这里为某个弟兄所讲的未知方言做了美好的翻译印证或支持，说那是出于神的。那你们注意到吗？他从未说那是错的，他从未说不会那样，他只是发出警告要人听从。瞧，看到吗？朱尼尔弟兄甚至把他的聚会都停了，今早来到了这里。那我知道另有一位的弟兄是来自塞勒斯堡的 那另一些的教会的，那还有鲁德尔弟兄，那他今早在这儿，我不知道他们今晚在不在这儿，那今晚又在这里了。哦，乔，愿神祝福你，鲁德尔弟兄，我真是难以表达我所想的，但可能当我们到达彼岸时，我想给你们坐下来，每个一万年，乔，所以我们那乔那样，我们要把它讲个够，那庄稼熟了，做工的人少，让我们往里面来挖去，说不定有哪个罪人那坐在我们周围。那今晚也许有人会改变整个的进程，如果今早还不是时候，但今晚可能书卷就会合上。那记住，当那些名字得熟时，就再也没有人能进来了。那在读圣经之前，请大家仔细听，凡是能够得熟的，神在世界存在以前就都把他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了。多少人知道这里？这圣经说的。那在末世，敌基督的与真实的东西、真正的教会如此的接近，那一切都跟犹大一样。倘若能行，甚至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对不对？但若不是神差遣人，就没有能到耶稣那里来的。凡神所赐给他的人必到他这里来。当他拿起那书卷最后一个名字，瞧，所有在路德时代的神把他们拽了出来，所有在卫斯理时代的神把他们拽了出来，所有在不同时代的在五旬节运动时代的神把他们拽了出来，那他们在这里了，不会跟那些人同受审判，他们要被提。然后当最后一个记在创世以前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出来时，那最后那个名字一被救赎，他的工作就完成了，他前来认领他所救赎的。那这一点使我们的心在流血。但如果这情形继续一千年以后，将没有一个人会得赎的。如果他们没有在创世以前就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就不会有人得赎。他们是谁？我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行，唯独神知道。我相信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记在那册子上，如果我的在那里，我肯定会在那儿；如果不在那里，我就不会在那里。就是这样，强的完全取决于神，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现在让我们存完全敬畏和真诚的心来就近这道。那我想那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行，让我们停止这些的胡说八道吧，要敬畏神，真诚。有时候我注意到电视上的那些人所做的承认，那他们参加葛佩里的那个聚会，那我一点也不是反对葛佩里，在加州那里这人传讲了一篇精彩的信息。那昨天晚上他传讲了不久前我在这里传讲的关于但以理书的同一内容，那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多少人看了？我猜想你们许多人看了。那你看，你注意到吗？那些人从过道走出来，嚼着口香糖大笑，互相打闹，那不是行在生死之间的，那不是为罪过而难过并悔改。瞧，这正是葛布里所说的，做一个决志，一个冷淡不流泪的决定，什么也不是。瞧，什么也不是，你必须为罪难过，转离他。葛佩里自己说，这证明了在三万人中一年后连三十个也找不到了。那天他说，纽约出了什么问题了？我在那里举办那场大型的聚会，出了什么问题？罪比以前更败坏了，他还会一直更加的败坏的，不会再有全国性的悔改了，这个国家已经完了，只剩你们个人了。如果还不是已经完了，也是很快就会完了。那你们年轻的孩子把这点记下来，看看伯拉汉弟兄说的有多远了。那不是伯拉汉弟兄，看看我所说的是对还是错。罪将变得越来越败坏，直到有一天天空都着起火来，那火要倒在地上，地需要炽热了烧起来，但那时被赎的人将不会在那里，他们要走了。现在我要读一下马可福音11章、约翰一书4章4节和马太福音28章20节。 那我想来先读马可福音那十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读的时候请注意听。那这是要支持一个小见证和一点劝勉的话，然后我们要看主要我们做什么。那现在我们读的时候，那大家继续坐着，来带着祷告的心。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十二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得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那就是第二天，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耶稣对无花果树说了永没有人吃之后，24小时之内神迹就发生了。当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第二天他就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是有条件的。那现在我要读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仔细听，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现在我再读一遍，小子们呢，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讲的是敌基督，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两个代词，行，他人称代词，那在世界上的和那在你们里面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今晚我要从这经文中取一个的题目，我想用这个作为题目，那在你们里面的。那当然我希望用这个题目来为祷告侍奉来建立起信心。那尽快的，那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喜欢让你们知道最新发生的事， 那通常我会等到啊，我来这教会的时候才说这些事儿。那如果其他人喜欢听，可以借着磁带听这些事儿，但我等到我来了这里，那就我现在要跟你们讲的这件事儿，那这里至少有几个基督徒弟兄是这些事的见证人。当时在场的有一位是班克斯伍德弟兄，那当时在场的另一位是大卫伍德弟兄，在场的还有一位是埃文斯弟兄和他的儿子罗纳德，那另有一位在场的是我们尊贵的执事惠勒弟兄，还有一位在场的是曼恩弟兄。那曼恩弟兄在这儿吗？那他来自新阿尔巴尼，是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最近我刚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施洗，但这件事发生时他也在那儿。那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有几年了，那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一个很重的负担，那是我觉得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我反反复复的审查我的生命，要看什么事做错了。主啊，如果我做错了什么事，请你启示我错在哪里，我会去把它纠正过来，但没有什么启示给我。我说我伤害了什么人吗？我有什么事没做吗？我读经读得够吗？我祷告祷告够了吗？然后我读经祷告，我想请你向我启示我在什么地方伤害过什么人吗？如果我会纠正他，你向我显明我不想要这个担子。那从我离开市工厂的最近这五年，这担子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我去到山里，我去到海边，我到处去祷告祷告又祷告，就是得不到释放。那我想到了每一件事，那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但仍然在就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还是一样的受捆绑。但很奇怪，就在得到今早这个信息的时候，这担子被拿掉了。行，那这是神在隐藏这事吗？我不知道。那这些事总在我的头脑里。你可以想象，当你忍受这个时，人的心里是怎么样的。瞧，那想到正在发生的事，那也知道要告诉人，那知道一些人那会有错误的倾向，一些会往这边走往那边走，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些人会相信一些不会相信，那这些你都必须忍受。你怎能说这个不伤害人呢？你怎能说这个使得见成效呢？你怎能说这个向人显明你不是在挑剔他们，而是在爱他们呢？你怎么样能够又严格又坚定却仍然有爱呢？或你要怎样把它说出来呢？我若不说出来就有祸了。瞧，就是这样，难怪会使你紧张的把你撕碎了。那我从亚利桑那州上来，与这里的一帮弟兄相遇，他们每年都跟我一起去科罗拉多打猎。那有些人很纳闷，说你为什么去打猎呢？什么使你那么样呢？那瞧，在这里那你们被充满了，我却倒空了，但在那里我被充满了，所以我才能够倒空。瞧，那我去不只是为了打猎的。瞧，一些人呢，这里跟我去的人都知道我都放走了几百头的猎物，甚至从未去碰他们，都没有去碰他们。那不久前在这里我开始帮基督徒商人会的人打猎，那他们去了就说 Billy 给我一头公鹿，给我一头母鹿，给我打一头麋鹿，那给我打这个那个别的，我就出去射击猎物，左右开弓。那主帮助了我，让我能看见，那找到猎物，那我枪法也很准，那都打中了，而他们只是坐在旁边谈他们的生意。后来主告诉我不要再那么做了，那我感到那样很不好，所以我答应主我不再那么做了。那你知道，我说如果紧急情况有人需要我才那么做，但如果不需要我就不做了。那他们那些人有足够的钱去买牛肉等等东西，所以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呢？如果你不想用那些动物的话，就让他们活着吧。那所以我去只是为了独处一会儿。那以前跟我一起去打猎的人都知道我不再跟任何人一起去打猎了，我自己出去单独的。那我跟他们一起去，晚上可以有交通，可以站在一起祷告等等，但那里有许多别的传道人。那今天我们的帕姆弟兄也上了山，那我相信刚才我看见他在什么地方啊？帕姆弟兄就坐在这儿。那还有一位鲍勃兰伯特弟兄，他今早也在这儿，我听见他在什么地方喊，我猜他可能还在这儿。那还有一位弟兄，那马丁家的两个孩子，我猜他们在这儿。马丁家的孩子们，你们在吗？那马丁弟兄那天你打电话给我，那很好，那个孩子得了医治了，那位传道人弟兄。那天我在电话里祷告过的那个人，那你在这儿吗？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从阿肯色州来的他妻子打电话给我，他这儿全身的肿了起来，发高烧快死了。这个人在小石城啊或温泉城的聚会上被叫了出来，那他坐在会中，那是个外表很好的一个人，那如果他在这儿，我猜他现在根本都不会站起来。那但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哦，布莱尔弟兄，那他在小石城的聚会中多少人在那儿？那我说温泉城多少人出席了那场聚会？圣灵叫出那个年轻人，告诉他说魔鬼想要让他拒绝我，说我是个假先知。那这人见证说那是真的。你看了魔鬼在干什么吗？这人不去看医生，他不相信看医生，而撒旦知道这个病会临到他，他会在那里杀死他的，行？所以撒旦想要让他来拒绝我，但圣灵因着恩典把他叫出来，告诉他不要那么做。那这人是个陌生人，叫他不要那么做。那天晚上的妻子打电话给我说，伯兰弟兄，我相信他快死了，他全身都肿了起来，发烧几乎不省人事了。他说他最后说的话是打电话给伯兰弟兄。我说你有什么东西吗？包里有手帕吗？说没有。当时我的图三，他在阿肯色。我说你有什么东西吗？那我相信他说的我围巾。我说现在把你的手按在围巾上，然后把它举起来，另一只手拿着听筒，我就祷告求神怜悯，拒绝那个仇敌。他去把围巾放在那人身上，第二天早上他就给我打了电话。行，看到没？那大约24小时可能更短，那么宝贵的弟兄罗伊罗伯逊弟兄，我今晚还没有看到他。那你知道罗伊弟兄曾经是个军人，那如果他在这儿，那我希望他能够明白，那因为我不是在谴责那个，但他在军队里做过军事，那凡事都很严谨。你知道你必定会有点习惯像在军队里做的那样去指使别人。他说、哦、这些属灵的事是给别人的，不是给他的。但主存留了他的性命，他本来会死的，人们把他当死人放在外面很长时间，但主医治了他。那从那之后他就一直跟着我，但对所有这些属灵的事和异象他一无所知。不久前这里有许多人都知道主曾赐给罗伊弟兄那个异象，甚至在我去那里之前说了他看见我站在那山上，那道光有声音从光中发出，这异象把罗伊弟兄的所有疑惑都除去了。那一天晚上他病重了，到了这样的地步，病得如此厉害，发烧发了非常的高等等，医生给他了他药，但都没有一点用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连动都动不了了，腿疼的地方好像都瘫痪了。那这可怜的弟兄被88型的德国88型的硫散弹打烂了。那他就，那我想除了他以外，他的整队人马都被杀了，那他也被炸烂了。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我告诉他尊贵的妻子罗伯逊姐妹，我说你那里有什么东西吗？他说我有一块你曾经祷告过的手帕，我去拿过来。当时我的图森，他把手按在手帕上面，那我祷告责备那病，说罗伯逊姐妹，烧一定要退去了。当时有声音对我说烧必会退去的，把它说出来。在半个小时内他的烧就退了，他就在厨房里边找东西吃了。看到吗？我想要说的是永远不要失去你的信任，不要让撒旦对你说我的坏话，因为有太多了。你要保持那份信任，因为如果没有事情就不会发生。不要从人的角度看我，我是一个人，我满了错误，但要看我所说到的主的事，是他，他是那一位。当我们在科罗拉多时，那我们去了那儿，那我们回到那儿，那天气很干，那猎物稀少。贵了弟兄，那主祝福了他，赐给他一只很好的战利品，那我们对此都很高兴。他是第一次在林子里打猎，主祝福了他。那后来那我打中了一只大的战利品，那我找他找了20年，那一直盯住他。那班克斯弟兄和我追赶他很长的时间。那我射击时，因为我的枪是从气候炎热的地方带到寒冷的高山上的，那尽管经过处理，但枪身还是有些膨胀，所以打偏了颈寸，打中了站在树丛中的动物，打到了不该打的位置。那如果打得低一点的话，马上就会很人道的杀死那只动物，但打得太高了，他跳了起来，那看起来好像要倒了下去。那比利跟我在一起，他说那枪打中了，我也认为打中了，但当我去了那里他不在了，所以他说你打到了树。我上下观看，树上没有一点痕迹，然后我就去找他。那这时来了一个警报信号，那当时差不多100个人就在我们上面。那帕姆弟兄他们是那件事的见证人，还有埃文斯弟兄，那没错，他也在场。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和他的儿子罗尼，那我相信，那刚才我给他们打过电话。那一大群人去了我们上面，他们称上面那里是母牛营地， 是牛仔停留和骑马的地方，那在那里把牛群分开。那我自己也曾在那个营地待过，那牧放那些的牛群让他们隔开。那然后所以在那里大约有100个人，但在那个地区谁都知道一旦预报有暴风雪，你最好马上离开。那就是为什么帕姆利兄他们早早就离开了，因为他们的车上只有一个三档的变速器，他必须要离开那里，因为天气那里留在那里可能就得待上几个星期了。所以他们说有一场暴风雪要来了，那天气预报报纸电台都说了，一群又一群的人，那实际上那上面的一切几乎都撤走了，他们立刻就走了，因为他们知道离开那里。但我的弟兄们有打两只鹿的执照，那他们还不想走。那所以我说啊，好吧，那我们就留下来。但大约六天后我有一场聚会，必须返回图森。那所以那我可爱的妻子，那我们结婚22年了，那20年来，那在我们的结婚周年日每次我都上到那里，那刚好到了那里。那所以有个小地方我总是走出去祷告，那看上去就像我带他去过的地方。那你知道我做了一件小事，你知道我没有足够的钱花在打猎旅行和度蜜月，所以我就带上妻子以打猎旅行当做度蜜月了。所以那我们在纽约时，我记得我帮着他从原木上跳过去等等要去一个地方，在那里我有个地方，每当结婚周年日我在那里是总会想起他。那10月23日是那里猎季开始的时候，20年来我都没有在家，那总是在那山上。那所以那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日，那么安弟兄，那我说那如果你们弟兄那天早上我站在火堆边，那如果是那天晚上，如果你们现在想留下来，记住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一个月了，因为我见过就那么一下子一个晚上降了20英尺厚的雪。那你到那里时天还很好很干燥，但第二天早上雪就这么深了，那可能比你的帐篷顶还要高了。所以我说那这样你就得留在这里直到雪融化了，因为你是在15到20英里远的偏僻旷野里。那如果情况紧急，当然他们会派直升机来带你出去，但通常他们只是呢没有人会死，那他们就得在那里等。所以大家一听到那个广播和预报，他们都迅速撤走了。那我们还在那后面，我说现在你们自己做决定吧，那如果想留下来我就在这里给你们打猎，那我会打电话给我妻子跟他说结婚周年快乐。但我说既然这样，那我们最好买一些吃的，因为我们可能得留在这里，那时我们的面包都吃完了，那我再也不想老是看到那些的烙饼了，那些薄的烤饼。那加拿大我吃了大约21天的烙饼，那些东西我肯定是吃够了。那所以当时我就想买一些的面包来。那所以他们说要留下来，但留下来没有什么事可做，曼弟兄和我就出去，我们下去那里，我买了一些吃的，然后打电话给妻子，那电话没人接，那没人接，所以我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把我吃的都买好了又回去再打电话，他还是没有接。那我不得不打电话给艾文斯姐妹，我想艾文斯的姐妹就在这儿，是的，艾文斯姐妹和艾文斯弟兄都在这里。那所以我打电话给艾文斯姐妹要找艾文斯弟兄，那告诉他说当然我会打电话给伯拉罕姐妹跟他讲结婚周年快乐，你知道，带他去买东西了，给孩子们买一些吃的。那然后我们就回来，第二天早上天空布满了乌云，那里整个秋天都没有下雨，天气非常的干燥。那因为很干燥，他们不得不把猎季额外延长了几天。那天早上我对弟兄们说，那第一滴雨，第一片雪，第一滴雨加雪或任何东西开始下来，那你们就要尽快往帐篷冲，因为15分钟内你就会伸手不见五指，风会呼啸着刮着，不管你对那个地区多么熟悉，要是你留在那里就会死的，因为有时候你甚至无法呼吸了，雨雪刮得太猛了，你会死在那里的。我说雨雪一开始下，那你就要赶紧往帐篷里冲，不管你在哪儿。那我说要上到上面，进入这些峡谷里，那往高处爬，把岩石从山上滚下来等等，将鹿从山顶上赶他们下来，那你们就可以挑你们想要的。所以我开始往高处爬，大约在我到达我们称作马鞍的那个地方时，那里有个小地方，我常常从那里经过，那去到一个叫龟格丘的地方，那就在陆地分水岭上，那很高。那当我差不多到达小马鞍这里时，云变得越来越黑了，那一辆车都没有了，只剩下我们在上面，还有营地里的一个牛仔。那天变得越来越坏，那所以几分钟后就开始下雨。那我把枪放在大衣里面，那免得瞄准镜起雾，那枪管变湿了，以防在回来的路上撞到熊啊什么的。那所以我就这样抓着瞄准镜在一棵树下坐了一会儿，我坐在那里祷告，我说主神啊，你是伟大的耶和华，我爱你。我的经历太多了，我给弟兄们、帕姆林兄他们指出那鹰所在的地方， 那你知道那天我看见它飞起来，你知道那里正是这一切的事发生的地方。对我来说，在那里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在那些山上，我跟我的主有着太多的美妙经历了，所以你去那里不可能不看见它的，它随处可见。所以我一坐在那儿，雨雪就开始下，风开始那样呼啸。我说行，那我知道下去了路，但我最好现在就离开这里。所以我说那我往下看，甚至再也看不到山脚的那些云旋转呼啸着，下起了雨雪，暴风雪来了，预报说会有几天一场大暴风雪要来了。那汤姆弟兄在这里，汤姆辛普森弟兄从加拿大下来，听见了预报，有人劝他不要经过那一带地区，因为这预报说那里将有暴风雪。那汤姆弟兄你在哪儿？那我想啊，是他在这儿。那暴风雪要来了，大家都要为他做好准备。那我就这样把枪放在衬衫里，那件红衬衫里，那开始往山下走。那我开始走了，离开那个马鞍约有半英里了。哦，那些鹅毛大雪像这样下着，风在山上呼啸着。那我再也看不见山脚了，只能看见前面大约20或30英尺远的地方。我知道沿着这条小山脊下去，那这小山脊我们叫它猪背岭。然后我走出来，到了一条小溪。那么如果天气变得很坏，我会知道要沿着小溪走，那知道会走到哪里。于是我开始往下走，那往下走了大约一半的路，有声音对我说话，就像你听见我说话这样的清晰。停下，走回去。我想，我在想什么呢？可能那只是我的意念，那我简直无法再往前走一步了。那天早上，那大卫给我做了一块三明治，那我想他是要报答我有一次给他爸爸做了一块洋葱加蜜的三明治。那当时我们只有那些，所以他给我做了一块加有大香肠的三明治。我不知道夹在里面的都是些什么。我把三明治放在衬衫里，那水透过衬衫它都湿了。那我想我要停下来，那吃着三明治可能过后就没事了。所以我掏出三明治，大约10点钟，那我开始吃着三明治。那我边吃三明治边在想，我想我会没事的。我就继续走，但我声音说回到你来的地方去。那我想回到那暴风雪中去，走回到半英里多的山上去，进到你所下来的黑暗树林里边。那时几乎连到风琴这么远我都看不见了。那我开始成为一个老人了。那我当基督徒到现在已经33年了。那我知道无论事情看起来多么的荒诞，都要以主为念，照主说的去做。那我转身回到马鞍那里，那摸索回去的路，后雨雪越来越大了，天越来越黑了。我在那里坐下，那像这样，那披上大衣，那用衬衫盖在瞄准镜上，那坐了下来。我想我在这里干嘛？为什么我要回到这儿来呢？那我就等了几分钟，然后又站起来。这个时候一个清楚的不能再清楚的声音说，我是天地的创造者，我造了风和雨。我摘一下帽子，我说伟大的耶和华，那是你吗？他说我是那位使风在海上停止的，我是那位使海浪平静的，我创造了天地。我岂不是那位吩咐你说出松鼠他们就出现的神吗？我是神。那当一个声音对你说话，要留意圣经。如果不符合圣经就别管，但我不在乎的多么的清晰，你都要远离他。我说是的主。他说对那些风和暴风雪说话，它就会消失的。那现在这本圣经放在我面前，我的生命也在它里面。我站起来，我说主啊，我不怀疑是你的声音。我说云呢，雪雨雨加雪，我憎恶你们的到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到你们的地方去吧。我说太阳必须马上出来照耀四天，直到我们的打猎旅行结束跟弟兄们离开为止。刚才雨雪还在狂泻而下，就像这样叫着，然后就开始接着叫声越来越小就停了。我非常安静地站着，我的弟兄们在上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雨雪和雨都停了，一阵旋风沿着山刮下来，把云卷上去， 一朵朵云向东南西北方向散去，几分钟之后太阳就和煦温暖的照耀出来了。那是事实，神知道那是事实，我只是站在那儿摘掉帽子四处观看，观看着。你说这我浑身都麻木了，我想创造万物的这位神，这一切都在他手里，他在告诉我什么呢？我拿起枪擦擦瞄准镜，开始往回走，走下山去。有声音对我说，为什么你不跟我在这旷野散散步，跟我同行呢？我说，是的主啊，用我的全心，我能做的最伟大的事之一就是与你同行。所以我把枪扛在肩上，开始穿过那里走下山。那里从未有斧头砍过，是原始森林。走过那里我就开始走，一路顺着这些猎物的小道走下去。我感觉到，我相信我要上到那个地方。那昨天是我们的结婚周年日，我要在那里站一会儿。那作为向美达的一个小问候，那里的小山丘上有一片小颤阳。那我说我相信我要走到上面，作为对我们结婚周年日的问候，然后沿着另一边下去，走进这些黑暗的林子里，那四周走走，那然后越过去向克拉尔山峰走去，从那边返回去。边走边欢喜，我说，父啊，我知道你正与我同行，何等的荣幸啊，没有什么人能比与我同行的这位神更伟大的。还有那温暖的阳光，直到我从山里出来，三天后我停在加油站，我说，多美的天呢。那一带地区再也没有下雨，直到四天过去后天天都阳光灿烂，对不对弟兄们？行，天上没有一片云。那我去了加油站，我说真是个好天气，谁有的真好。我说，一直都很干燥嘛。他说，真是怪事。那个服务员说，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们将有一条大暴风雪，但突然间就停了。我继续走，行在新墨西哥州的路线上。那我儿子 Billy 和我们开进了一个小地方，要买一些东西。那我们离开的那天早晨，我说，真是个好天呢，十月的是个好天。那我说，看起来好像非常的干燥啊。他说，是的，一直很干燥。我说，你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我是从威斯康星州来的，或其他什么地方。他说，我在这里大约20年了，所以我猜想你可以称他为家了。我说，那么我猜你是本地人了。所以我说，是的先生。那我说，看起来灰尘好像很大。他说，你知道吗，最怪的事发生了，那我们听到预报说将有一场暴风雪，有很大的雪，那结果开始下了一会儿就停了。我说，你说的太对了。那我回到家，汤姆弟兄说，那人告诉他，那不要走那条路，会有一场暴风雪。他穿越了那个地区，甚至连一点雨什么的也没有。那对我来说，他仍然是神，就像从前是神一样。那走上了那里，那我正走着，那这部分，那希望我妻子不会拿到这磁带。但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那我不是告诉你们，我只告诉你们真理，这是唯一该做的方法。我常常纳闷，为什么他对我在结婚周年日去旅行打猎不抱怨？你知道我心里是怎么做决定的吗？我说，到我家来的人太多了，那我总是，那你知道我这个人紧张啊等等，我只要一交谈就想谈论神圣经或什么的，可能他认为那对他来说是休息一下，那他就让我离开几天，所以让我去打猎了。那我沿着那边走，多半在想这事儿。那我向他道歉，我求神那赦免我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正离家在外。我想，可是他认为，哦天哪，他是个干活的呢，你知道他一直都在厨房里或什么地方，那你们谁都知道他那台洗衣机一直都在运转。那所以我要出去就会拉他去，我说，不要像那样洗了，哎，跟我说说话吧，乔，我爱你，我要你跟我讲点什么，告诉我你爱我。他说，乔，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又继续卖力的洗衣服去了。我不要你做那些了，我要你进来这里坐在我旁边。他说，比尔，我有太多的活要干了。我想着，没看上到这里来，那他就有时间干他的活了。我沿着那边走，在想这事儿。那记住，我把这本圣经摆在这里，你们就能看见我是在道面前。我正走着，有件事临到了我。那刚开始我先想起了度蜜月时我带她上到那里，那当时她是个美丽黑发棕色眼睛的小姑娘。那我拉着她翻过这些原木等，那你知道想要带她上到那里。那在那地方我杀死了一些的熊，那你知道我想给她看那我是在哪里打到那些熊的。那她穿着我的牛仔靴子，那大约是22年或21年前了。 那是22年前，我相信是的。那我们是在1941年结婚的。那你知道我带着他越过了那些的原木，那我想可怜的小家伙一时的容忍我头发都变白了。我想那我几天没有刮胡子了，那发现自己头发也白了，我看见胡子从这里长出来也都白了。我想老兄你现在快要完了，假如你若想做什么最好赶快去做吧，那你也变老了。所以我就那样沿着那边走，有件事发生了。那突然每个动作每个方面，那我都成了小伙子了，像小伙子那样思想。那我低下头然后抬头看，那就跟我过去看到他那样的清楚的站在我面前，伸出手臂。我停下，我搓搓脸看着他说，美达是你吗亲爱的？我朝这里看，我想怎么回事，我想睡了，我正在与神同行。接着就改变了，我又变成了一个老人，异象从我面前消失了。我停下来，我脱掉帽子把它放在心口上，我说，耶稣，我的心背负重担好几年了，我不用告诉你我背负重担，我悔改，我悔改，我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事，为什么这担子还不离开我呢？我继续走，我爬上了离我30或40码远的一个小山丘。那爬上这座小山后，我开始觉得很虚弱，有一颗直径大约10英寸的颤阳，那长出来形成了一个 L 型，然后又往上长。那当我走到那里觉得太虚弱了，摇摇晃晃，所以我就那个戴上帽子，那把头靠在那棵树上，那头像这样靠在那棵小颤阳上，那还挺适合我的。那其实是一棵杨树，那样子却像桦树。那你知道它是一棵，那我就靠在那低着头站在那儿，温暖的阳光照在后背。那我想这位神止住了那风和雨。我听见有东西在响，啪嗒啪嗒啪嗒，我想那是什么，雨水都刮走了，太阳都出来了，那个啪嗒声是什么呢？我向下看，是我自己眼里流出来的泪水顺着灰白的胡子往下滴，滴在神已经使得干燥躺在我面前的枯树叶上。我像这样站在那里靠在树上，我的手这只手垂下来，头靠在树上，我的手像这样放在来福枪的背带上，站在那里哭了起来。我说，神啊，我不配做你的仆人。我说我对不起，我犯了许多的错误，主要不是有意要犯错误，你对我太好了。我闭着眼睛听见东西在响，咚咚咚咚，我抬头一看，三只鹿就站在我面前。那我想一只是给埃文斯利兄弟，一只是伍德利兄弟，还有第三只，瞧，这正是我想要的，刚好给我撞上了。我伸手拿起枪，但是我说我不能那么做，我答应了神我不再那么做了，我答应他我不再那么做了。有声音对我说，但他们就在那儿了。我想是的，那正是那有一次一个人告诉大卫的，说神把他交在你手里了。我说你知道是扫罗王，约雅告诉他说杀死他就躺在那儿。他说神不许我杀害他的受膏者。那些鹿站在那里看着我，想他们逃不掉了，他们无法逃掉，他们离我还不到30码，那我还拿二枪，我站在这儿，那里有三只鹿。哦，我做不到，我就是不能这么做。那是一只母鹿和两只大的幼鹿，所以那我不能拿枪打。我说我不能，我没有动一下，只是待在那儿。我说我不能那么做，因为我答应神我不会那么做。上前那些弟兄们，那他们也不需要那些路，行，那我不能这么做，我就是不能这么做。那只母鹿走过来，那听着，这4、5天来有上100个人在上面要射杀他们，怕吗？一看到红色的标志，我当时穿着一件红衬衫，戴着顶红帽子，一看到这标志他们就会跑的。但他们一直站在那儿，那三只鹿正注视着我。我说鹿妈妈，带你的孩子回树林里去吧，你落在了我的手里，你的生命落在了我手里，但我不想伤害你，我答应神我不再这么做了。行，那他走得更近了，注视着我，他们三个都走得更近了，近到几乎可以舔到我的手了。那他们那风正吹在他们身上，那于是他转过身，他们三个往回走了几步。 那他又走了回来，直直向我走来，我没有动一下，只是站在那里。我说回到林子里去吧，我也喜爱林子，活下去吧。行，你的生命在我手中，但我放了你，你跑不了了，你知道你跑不了了。他们就站在我旁边，跑不了了。若以最快的速度开枪，我可以在大约一秒钟内把他们三个全干掉，最多三秒钟。我说我放了你们，走吧，活下去吧。我站在那儿，他们不停地走，走进了林子里。那我像这样擦了擦脸，就在那时有件事情发生了。一个声音从那乌云的蓝天中清楚地发出来，那这事只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一个声音发出来说，你记得你的诺言不是吗？我说记得主。他说我也记得我的诺言，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重担就从我心里离开了，从此再也不在那里了，愿他永远也不再有了。后来我去到了图森，很奇怪，那从我下来以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那我相信是神要等到那个时刻，我相信现在时候近了，必定有一些事要发生了。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真理，那等一等，巴不得我们能认识到这节经文的意思，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不能明白的经文，然而我们说我们相信它，我们知道它是真的，但我们的确不明白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更大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基督，受膏者，在基督里的神也在你们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么如果他在你们里面，就不再是你们活着，而是他活在你们里面。瞧，不是你的思想和你对这个的想法，而是他对这个是怎么说的。瞧，那么如果他在你们里面，他绝对不会否认自己所说的话，他不可能那么做，他会持守自己所说的话，他想要找到那个人，使他能借着这个人来印证他自己。那这不是指他要像每个人都那么做。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时代，那有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其他人只是跟随那信息。行，一些人试图起来模仿，人说把你自己分开来，就将他们吞了下去。行，那但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神在你们里面，就像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凡神所是的他都倾倒在基督里，凡基督所是的他都倾倒在教会里。行，那是神在你们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难怪风和浪都听从了他，听从了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因为那是神的话，借着他说出来。他是一个人，但他是道成了肉身。行，他说话时是神借着人的嘴唇说话。行，难怪风和浪都，那这位创造风和浪的造物主在他里面。那想一想这一点，那在我快结束了这个时候，那深深的想一想，难怪那些鬼因着他的话都瘫痪了。那是神在他里面，那是神在基督里面，那些鬼也都瘫痪了。难怪那个正在化为尘土的死人因着他的话就不能再躺在那里了，因为他就是道。他对拉撒路说，那已经死了四天发臭了，那么长时间后他的脸鼻子都已经塌陷了。他说拉撒路出来，一个死了的人就站了起来。为什么？那是神，那在基督里面的是神，死亡无法在他面前站立，那是神在基督里。风，那记住，神创造了风，那是空气，神创造了浪，那是水。但当魔鬼进入水中，就使水翻腾带来毁灭。神创造人成为神的儿子，但当魔鬼进入他们里面，瞧，麻烦就来了。 那那是魔鬼进入风里面带来了暴风雨。难道创造风的造物主不能说回到我创造你的地方去吗？那天岂不是同一位造物主站在科罗拉多山上吗？啊，岂不是同一位神拿起一条鱼掰开就有另一条跟着来吗？实际上他并不需要有那条鱼，他可以说出来，创造那些松鼠的岂不是同一位造物主吗？所以那在基督里面的神也在我们里面，明白吗？因为他做了耶稣所做同样的事，是一样的，死亡因着他的话也无法在他面前站立。瞧，我们有五个关于死人的真实声明，主赐下的异象，去到他们那里叫他们复活了。他现在就以为坐在这儿，他就坐在所坐的地方死去了。现在他还活着，他的心脏病发作，那是他的妻子一位护士。那我们下去一切都完了，他的眼睛不动了，完了，现在他还活着。因为他在这里面的，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他在世界上的更大。瞧，他是更大的，他是神造物主，风和浪都必须听从他，鬼魔都瘫痪了，整个自然界都要听从他，因为他是自然界的造物主。哦，当我们想到这一点，就把伤痛除掉了，然后我们就会明白这些事儿。瞧，那是什么？那不是人，人无法那么做，人是受造之物的一部分。瞧，但那是风和浪，他们都要听从造物主。行，需要造物主才能做这事儿，因为呢，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能引起骚乱的，就是那在世界上的；但那在你们里面的，是创造风的造物主，他能斥责魔鬼离开那风，风就平静了；他能够斥责魔鬼离开暴风雨，就没有暴风雨了。他是造物主，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瞧，魔鬼是属世界的，这世界是属于他的，世界一直是他的。那路西佛早晨之子，你何竟坠落呢？瞧，瞧，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那是他从天上被踢了出去，就返回到世界上。他是那位对基督说，这列国都是我的，我可以随己意处置的，列国是属于他的，他是那在世界上的。约翰告诉了门徒，说你们听见了敌基督的要来，他已经来了，并且运行在悖逆之子的心里。但小子们，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们是属神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是基督在你们里面。那位创造天地的神彰显在这位耶稣基督里面，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你说，可是伯纳弟兄，他是神的儿子。好，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永恒的神。那在约书亚里面的比太阳更大。约书亚是一个人，从罪中生的，像你我一样。那在约书亚里面的比那照着神的命令运转的太阳更大。神命令那个太阳发光，自己运转，它是由神的定律来管理和控制的。但那在约书亚里面的比神的定律更大，因为造物主自己在约书亚里面。那时约书亚抬头看见太阳，说你要停在你所在的地方，月亮你要挂在你所在的地方，直到我打完这场战斗。日头和月亮就听从他，因为呢，在约书亚里面的比日头和月亮更大。神在约书亚里面，那在摩西里面的比埃及更大。埃及有世上大能的军队，那时候他们征服了世界，但那在摩西里面的比埃及更大，因为摩西胜过了埃及。那在摩西里面的甚至比自然界本身更大。你曾想过吗？神把他的话交给了摩西，说到那里去命令太阳不要发光，那太阳就漆黑一团了，对不对？他可以使太阳发光，使乌云退去，他也可以使太阳变黑。他是神，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在信他的儿女里边。阿们，这就是了。当时还看不到一只跳蚤， 可能是冬天，那没有苍蝇。但神对摩西说，去，说出我的话。现在我会把要说的话放在你心里。你出去从地上抓起一些尘土，把它抛在空中，说要跳蚤。那跳蚤就在爬，或许几个小时后，整个地面就有几英寸厚的跳蚤，对不对？造物主，那当时还没有任何的青蛙，于是他伸出杖说要有青蛙，到处都是青蛙堆积起来，直到全地都发臭了，对不对？当他来到红海时，红海挡住他的去路，神说对海说话，摩西就对海说话，那在摩西里面呢，比海本身更大，对不对？哦，天哪，那你看，那在摩西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摩西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任何自然之物都更大。他命令了自然界，无论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出来，事情就照那样发生了。那同一位神今晚也与我们同在，不单与我们同在，而且也在我们里面，他证明了他在我们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我们还惧怕世界什么呢？那天他们在这附近，那发现了某种恐龙的牙齿，那我猜想你们都听说了这事儿。那是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上面说的，重达六磅，我还以为他们要说它是人的牙齿，但我想最后他们才认定它是某种史前动物。那些动物或许曾经生活在地球上，他们现在在哪儿呢？你知道吗？全能的神可以命令恐龙出现在这个地球上，一个小时后他们可能会有40英里厚。你知道吗？神可以用跳蚤来毁灭这个世界，他可以招出跳蚤来，他们死了以后去哪里了？那些苍蝇遭遇了什么呢？那些蚂蚱到底遇到了什么呢？冬天到了，达到零下40度，来年春天蚱蜢又出来，到处都是，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是造物主，说出他就出现了，他是神，自然界要听从他的话。那我们许多弟兄变得很兴奋，让他们觉得神说要做某件事，于是就说那是主所说，其实并不是，就是这原因事情才没有发生。但当神真正告诉你时，事情就必定会发生的，就必会发生。当神说出话就必定是那样的。那在摩西里面的比那在埃及的更大，那在摩西里面的比法老所能做的任何的事，他所有的那些的法术都更大。那在摩西里面的比那在术士里面的更大，瞧，那在摩西里面的比整个自然界那更大，那在但以理里面的比狮子更大，他可以堵住那些饥饿的狮子，任何你能阻止其他东西的那种东西都比他所阻止的东西更大。所以狮子饿了冲出来要吃但以理，那在但以理里面的比那在狮子里面的更大。那狮子最初被造的时候他是人的朋友，是魔鬼使他那么做的，没错。在千禧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必与牛一同躺卧。在千禧年，这一切都不伤人也不害物，魔鬼将要完蛋了，是魔鬼使那些野兽撕碎，那撕裂吞吃等等，像他们现在那样，是撒旦做了那事。但那在但以理里面的比那在狮子里面的更大，行，那在先知里面的比那在狮子里面的更大，那在那些希伯来少年里面的，那在他们里面的比那在烈火里面的更大，因为他们被扔进烈火中，那在他们里面的与他们同在，不叫烈火烧着他们。当时火窑被烧热，比寻常更热七倍，对不对？那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里坐着尼布甲列撒或不沙撒，我相信是尼布甲列撒，他把火窑烧热，比寻常更热七倍，因为这些人为神的道而站稳，那他就被魔鬼所激动，要把他们扔进这个火窑里，比寻常更热七倍，然而火却未曾烧着他们，因为那与沙特拉米沙亚布尼哥同在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绝对是的。哦哦，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铜一般的天空更大，因为他能使雨从铜一般的天空中降下来， 这天空已经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了，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死亡更大，因为到了他要死的时候，神看见那个年老疲乏的先知，那他一直在斥责耶洗别和他那些涂脂抹粉的摩登的这些的东西，他有点累了，所以神甚至不让他像以诺那样散步回家，却差遣马车接着上去带他回家了。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那在耶路撒冷犹大各山岭的更大，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死亡本身更大，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坟墓更大，因为他逃脱了坟墓，逃脱了死亡，他是坐在马车里回家的。瞧他更大，他在以利亚的里面。你说哦，瞧那是一个伟人，等一等，圣经说他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没错，但他祷告时的相信他得着了所求的，这是耶稣对我们说的，你们祷告凡你们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了。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降下。瞧，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比自然界更大，那么医治病人又怎么样呢？行，那在你们里面的比疾病更大。行，因为疾病是一种的干扰，要干扰神的这些定律。那在你们里面的是医治者和造物主，比那扰乱你们生命程序的魔鬼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行，那在以利亚里面的更大，那在以赛亚里面或任何一位先知里面的，他们比时间更大，因为他们越过时间看到了。啊，那在约伯里面的比那皮肉之虫死亡和坟墓更大，因为借着异象他看见主的到来，就说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之虫灭绝这身体之后，我必在肉体之中得见神。瞧，那在约伯里面的比死亡更大，因为死亡想要得到的却做不到，他做不到，因为约伯说我必复活，他复活了，复活了，听着。那真希望我们有时间在这点上讲得更深，但我想问一个问题，那有一天我听到评论谈到在你们里面的基督，那不要去依靠你所做的事，说我感觉有个小颤抖，那我说方言了，我在灵里跳舞了，我丝毫不反对这些，那没问题，但不要依靠那个，你的生命必须是这个，是这个，你和这道必须成为一，那么这道就会彰显自己，看到吗？那要是今晚你能全心的说，莎士比亚的灵住在你里面，莎士比亚住在你里面，那会怎么样呢？你知道你会干嘛吗？你会做莎士比亚的工作，你会创作诗歌，那写剧本等等。因为莎士比亚那是那一类的艺术家，那伟大的作家诗人，那如果莎士比亚住在你里面，你就会做莎士比亚的工作，对不对？要是贝多芬住在你里面，那会怎么样呢？要是贝多芬住在你里面会怎么样呢？你知道你会做什么？你会像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一样写曲子，你会像贝多芬一样写曲子，因为贝多芬会成为你的生命，你将会是贝多芬的又一个化身。如果贝多芬住在你里面，你就会做贝多芬的工作，因为贝多芬住在你里面，对不对？但那在你们里面的是基督，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你就必做基督的工作。如果基督住在你们里面，他这么说了，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如果你在基督里面，那或者如果基督在你们里面，那么基督是道，对不对？道临到他的先知，啊，如果基督住在你里面，基督的工作就会借着你行出来，基督的生命就会借着你活出来，他所做的事，他所活出的生命，这一切都会住在你里面，就如莎士比亚、贝多芬或不管是谁住在你里面一样。如果他的生命，但如果你仍然活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那么你就会做你自己的工作。但如果你活出基督的生命，如果基督在你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如果在你里面对神的应许有疑惑慌张，那么基督就不在那里了，瞧，你只是激动罢了。但是如果那生命，如果基督活在你里面，他就必认出他的道， 就必行他所应许的。他必这么做的。你们祷告，凡你们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成了。我父做事，我也做事，直到如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当父指给他看要做什么时，他就走到那里，从未有过任何的失败。说要有他，他就有了。这同一位基督住在你里面，这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必做他的工作，因为基督就是道，道的应许带给你医治。你们相信这点吗？肯定的。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正如我刚才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8章20节所祷告所求的。他说，我必到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里面，我那这一位以圣灵样式出现的基督，必到你们那里去，住在你们里面，那么你们就不再是自己了，就不再是你们自己了。我要在你们里面，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像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在挪亚里面的比审判的洪水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审判的火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更大，因为耶稣付出了审判，为你征服了审判。行，不需要对他惧怕了。你在那里的，是的。那在挪亚里面的比审判的洪水更大，这水曾毁灭了那不信的世界，因为挪亚相信，那相信主对他说话的人，在这人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位挪亚逃脱了所有的审判，因为神的道比那个审判更大，他被升起来高过了审判。那更大，我们应该在这点上多讲一会儿。那在大卫里面的比那叼走他绵羊的熊更大，那在大卫里面的被偷进来叼走他羊羔的狮子更大，那在大卫里面的比那仇敌哥利亚，比那个高大的非利士人更大。他站在那里，身高12或14英尺，手指有14英寸长，枪如同织布的梭子，全身披着2-3英寸厚的钢金属或铜甲。但在大卫里面的比在他里面的更大，他有力量，有肌肉。那人是个勇士，他说他可以用枪把大卫挑起来，把他挂着让飞鸟来吃的。大卫说，作为非利士人，你来迎战我，是奉非利士人的名，你奉非利士神的名来咒诅我。他说，你吹嘘你能怎么做，你带着盔甲和枪矛来迎战我，但我迎战你是奉耶和华神的名。今天我要割下你向上的头。他做到了，因为他鼓励大卫得到那种勇气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轮椅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担架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癌症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病痛更大。它比魔鬼加在你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它是更大的。是的，在大卫里面的，在大卫里面的更大，是神在大卫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就是基督，他是那为我们征服一切仇敌的。当他在地上时，他征服了罪，他征服了疾病，他征服了死亡，他征服了阴间，他征服了坟墓。现在他作为一个征服者住在我们里面，他征服了疾病、阴间、死亡、坟墓，到我们中间来，使我们从这一切事上得释放。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能把这些恐吓加在你们身上的更大。是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些神迹就是这么样发生的，那天的风就是这样停止的。一个人能那么做吗？不，先生，不可能的。当我站在那里哭，那些风在刮，那这里有多少人当时在场？那你们举手看看，那时候有在科罗拉多山上的人请举下手。好的，那我猜想弗雷德弟兄是当时唯一在场的人。 那我以为马恩弟兄可能也在那里，但那艾文斯弟兄他在吗？艾文斯弟兄当时也在上面，是的，好的，是的。那注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难道不是那么发生了吗？雨止住了，风也不刮了，这怎么回事？因着我的话吗？不，是因为他吩咐我去那么做。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任何自然界更大，那岂不是平息海中波浪，使风回到原处的同一位什么？他岂不是那位能叫太阳变暗，能叫太阳发光的同一位什么？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行，好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些真正的神迹行出来，因为那是神的一个应许。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基督曾平静了风浪，是他们的造物主，他仍然跟先前一样是造物主，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医治病人，除灭罪，为你改变这一切，到你这里来，使他可以与你同住。他征服了这一切，并且住在我们里面。他是那位已经征服了这些事的征服者，并有经文证明了这一点。他回来征服了这一切，向你们证明他是同一位神。1900年后，他仍然在我们中间行的过去所行同样的事。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坟墓和疾病。这位基督，这位他是那在你们里面的，他是基督。正如约翰说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是基督。他比整个世界更大，因为他征服了世界。那比那一切的事都更大，因为他为我们征服了一切。我们靠着那爱我们将自己赐给我们的主，就得胜有余了，使得可以回来借着我们行他的事，向我们证明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在地上时，他站在人们中间，证明了他就是弥赛亚。他可以辨别人们心中的意念。圣经说，摩西说他将是一位先知，对不对？他知道人心里的秘密，他知道那些人是谁，他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我们看到这事发生过吗？一次又一次的。我们知道死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一些人已经死了有一天半了。那早上死了，他们那天晚上将他带回来，走了一整个晚上，次日大约中午或中午过后一点，去到了搭帐篷的地方，一个死去的婴孩冷冰冰的躺在母亲的怀里，小主神说出了生命的道，那婴孩就暖和起来开始哭，然后将他交还到他母亲的手里。斯达斯克斯列夫太太站在那里看到这事成就，所以他才为他的孩子大声的哭求，要飞到德国去。但主说，那是我的手，你不要指责那事。瞧，主更清楚。当时他告诉摩西说，对磐石说话，不要击打他。那是指说话，不要击打他。你必须听从他吩咐你做的，没有人能凭着自己做什么。他必须先从神那里听到话。那神的道应许说他活着，因为他活着，你们也要活着。他应许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你们要做同样的事，只是更多一些，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征服了所有的一切，他是那位停止，他是那位造出那些松鼠的。那件事发生了两次，一次发生在你住的地方，查理，它发生了。那在这上面发生了，当时有些弟兄，弗雷德弟兄、班克斯弟兄，还有跟我们在一起在上面的弟兄，它发生在德国。当时有15个巫医站在我的两侧，那因为比利和阿根布莱特弟兄不让他们见我，他们说好吧，我们要让那个帐篷被刮走。他们坐在那里施行魔法，呼求他们的神魔鬼，那他就带来了暴风雨，在那里大约有3万到4万个德国人。那个帐篷就这样上下的漂浮，然后他们拿来一把剪刀，剪断一根羽毛，像那样往后指着。他们坐在那里施展一切的魔法，念了3个圣词。他们说：“父子圣灵，呜噜噜噜噜，父子圣灵，呜噜噜噜。”像这样一直念，那真的暴风雨就过来了，肯定的。撒旦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们呼叫暴风雨，那我甚至那个巨大的帐篷像那样坐落在外面，或者覆盖了大约一个城区。那它被搭起来是用简单的方法搭起来的，那帆布只是镶在上面，那风从下面刮过，像这样把它撑了起来，那风和闪电像那样刮过。我还是继续想到，那他们完全投入在那个大魔法中，继续不断的那么做，念那几个圣词。他们说3个至圣的词，父子圣灵，那两侧都像那样。后来我看见他们被捆绑， 魔鬼在那里环绕着他，不是捆绑。我对洛斯特弟兄说，那不要翻译这个，我说阿根布莱特弟兄，只要祷告，我说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你差遣我来这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脚踏在德国的这片土地上，因为你差遣我来这里，那片云没有能力胜过我，他没有能力，因为我们高飞的这些人的救恩被差遣到这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里。雷声轰鸣，砰砰砰，轰隆隆隆而去，那就在帐篷的正上方，乌云散去，太阳照射出来。十分钟内大约有10000人围着祭坛，因见到神的大能而呼求怜悯。为什么？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看看这些病痛等等的东西，后弟兄姐妹，我们不用再有什么担忧了。神是伟大的，他在你们里面，你们相信这点吗？那我超过时间了，现在是9:15左右，那我知道人们还要开很长的路，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父神呢，你知道科罗拉多的事，你知道那些事是真的，我说这事儿是为了你的荣耀，是这些人可以知道这些照片和圣灵的工作都有科学的证明。主啊，你知道我清楚地向人们声明了，我一直在声明，那是因为你应许过了。你在这里想要找到某个人，是你能借着他印证你自己，让其他人看到你是活着的。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要我祈求你怜悯带领并引导我们的思想。坐在这里的是那些生病和受苦痛的人，如果这些人得不到从你来的帮助，他们可能会死去，许多人可能已经处在人生的尽头，医生再也帮不了忙了。你是神，你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主啊，我们不知道这第三次拉动是什么，也许会像我们提到的那样，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一件事，第一次拉动是完全，第二次拉动是无，是恩典。神的今晚我祈求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在说完这些事之后说，那在你们里面的，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你说你什么也不做直到父显给你看。我们看到你过去所做的，你能够告诉使徒彼得他是谁，他父亲叫什么，告诉拿但业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是怎么来到那儿的，事先他是在哪里做了什么事儿？对井边的妇人说出了他的罪，他曾活在淫乱中，跟过六个男的，那已经有五个了，而那时跟他住在一起的还不是他的丈夫。你仍然是同一位神，你告诉巴迪买站在那里是瞎眼的，然而在他心中他有一种视力，使他能看见，如果那是耶和华彰显在耶稣基督这子的职分里，他就能知道他的呼喊。他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喊声让耶稣停了下来。父，你转过来医治了他，告诉他是他的信心救了他。那个患贫血症的小妇人，因着血漏和更年期，许多连血漏都没有止住，他在医生手中花尽了所有的钱，没有一个医生能够帮助他。他在参加你的一场聚会，你正在加利利对人们说话，当时你正上路去雅鲁的家。这个小妇人心里说，并没有一处经文可做支持的，只要我能摸着他的衣裳，我相信我必会痊愈。他就摸了你的衣裳，得到了他所渴望的。你告诉他是他的信心成就了这事，他讲述了他想要的，他已经痊愈了。这道告诉我们，你是大祭司，正坐在高天上长远活着代求，还有你也是此刻的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主神呢，应允今晚这里的每个人，使他们今晚有着特权能摸到你这位大祭司，并得以痊愈。为了神的荣耀，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没有，那有祷告卡吗？我告诉谁有祷告卡吗？好的，没错，我告诉他不要分发祷告卡的。 我本来想也许有多一点的时间，那我讲的太多了，但你看，行，但我说尽量八点半结束，你们都笑了。你告诉了我，我知道，那你对这很清楚的。我，但我爱你们。行，我竭力要做的，那一直以来我想要做的朋友，就是永远不要人说是伯兰弟兄做的，伯兰弟兄不能做任何的东西，强的是耶稣基督做的，那在我里面的也在你们里面，你只要相信，对吗？瞧，那在你们里面的比你们的疾病更大。那这里有多少人身上有病的，而且也不认识我，但你相信，你有足够的信心能摸到这位大祭司的，那请举手说我相信他。好的，哦，几乎到处都是手。好的，那这里有多少人认识我，知道我对你所需要的一无所知，而你想要神触摸你的，请举起手。好的，老实说，此刻这里生病的人，他们的事儿没有一个是我知道的，只有坐在这里的这个小伙子，我认识他，我为他祷告过许多次，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他是从南部肯塔基州来的，他经常给我写信，是伍德弟兄和姐妹他们亲密的朋友，是从那里来的，他参加聚会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他是我唯一认识的人。那据我所知，道奇弟兄身体没问题，那不然他就不会坐在这儿，那天他病得很厉害，主医治了他。那我不认得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把拐杖放在这儿的，也许是椅子上的那个人啊，我不知道。那我认得你们许多人，那天上的神知道，此时我不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在伯兰堂这里有点难，因为我认得许多人。那事情是这样的，当你到一个地方，那有时候我来这里，我说好的，我们要给每个人发祷告卡，让他们排好队，那上到台上来，那有些人就会离开了。那你不，那朋友，我要敞开心门告诉你们一些事儿，你没有办法隐藏这一点。你现在想的事儿我都知道，没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行，有时候你说啊，弟兄，我相信，你某种程度上是信。行，我这你就在这里。那当此时恩膏正临到我身上，行，我能感觉到那个脉搏就像心跳一样，像从不同的地方的跳动。但现在那不要再不信了，要相信所有的信息，要相信的。如果它不是，如果它没有写在圣经上，那么就不要信的。但如果在圣经上，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有义务来把它行出来，对不对？我知道这很难的，行，没有东西会来的容易的。主受死可以把这个带给你们，对他是难的。走上哥哥他对他是难的，他非常想留下，甚至痛哭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行，他不想离开，他是个年轻人，他有兄弟，他爱他们，就像我爱你们一样。但他不能又自己活着又使他们活着，所以他就受死使我们能活着。那并不容易，他必须这么做。你看是什么样的死亡摆在了前面，父，时候到了，我该求你叫着贝离开我吗？不，他不想要那么做，他想要神的旨意成就。那你看，如果你相信这同样的事，那就不要给他头上任何的阴影，只要相信他，要绝对的相信他，不要怀疑，要相信。如果让祷告队列里的人上来，我说好的，那这个人你知道我不认识你，是的，没错，不他那行。接着在那里你会捕捉到有人说啊哈，他在读他们写在那张祷告卡上的东西，读心术，那他就是这么做的。于是我说好的，这个星期天我们不要发祷告卡了，这里每个陌生的人以前从未到这里来，我请你们站起来。行，那接着圣灵转过来辨别出他们心里的东西，对，对不对？这两种方式你们都见过。哦，那东西也有问题，瞧，别人又会这么说的。瞧，你根本没有办法，你不，只要撒旦能占有你，他就会使你相信任何的东西。瞧，他会指给你看我身上的每一个缺点，那我有很多的缺点，他会指给你看的，你不要看那个，你不要看那个，我是人。行，但记住，这神的道是真理，我正竭力靠他而活。如果我从这里出去开始做错误的事，不对的事，犯罪，喝酒，抽烟，或做不对的事，你们来就把我叫下来，因为那是不合意的。那时候我就要离开世界了，那我不要，我要在那些事发生之前就离开世界，瞧，我不想做那种事。但只要我竭力活得对，做得对，竭力像基督徒应有的样子去生活，那么让神拿起他的道，听到我持守这道，即使要赔上我许多的朋友，世上的名望和类似的东西，被许多人憎恨，被宗派踢出去，我仍要忠实于这道。他是神的道。 我爱神，所以他是神的道。我告诉你们，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现在就在我们里面。那要是莎士比亚的生命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要是莎士比亚住在我里面，我岂不会做莎士比亚所做的事吗？要是贝多芬在我里面，我岂不会做贝多芬所做的事吗？要是狄林杰的灵在我里面，要是约翰狄林杰住在我里面，我岂不又是一个约翰狄林杰吗？要是贝多芬在我里面，我岂不是一个贝多芬吗？要是卡斯特罗在我里面，我不就是一个卡斯特罗吗？行，要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我就必做他所做的，因为那是他。他不是说同样的事要发生吗？行，那如果他站在这里，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会做什么呢？他会说，我只能做父指给我看要做的事，对不对？瞧，这是他昨日行事的方式，现在他是一样的吗？疾病又怎么样呢？你的代价已经付清了，你们每个人的疾病已经得了医治了，对不对？因为你们每个人都被赦免了，但你必须接受它。你们每个人都得医治了，但你必须接受它。那要证明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站在这儿，你若带着不信，他根本无法医治你。你必须相信的，就像你现在必须相信他一样，那必须是一样的。行，因为在他的日子，他因为人们不信就不能多行异能，对不对？今天他因为人的不信也不能够多行异能了。那是谁能预先说出那些事呢？神。是谁说出这些呢？神。是谁做这些事呢？神。是谁说出那些雄鹿，雄鹿在哪里呢？还有别的这些的东西，那有七个啊，谁说出所发生的这些事呢？谁说出来的呢？是他。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借着我们预言他自己，启示的自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谁止息了风呢？谁创造了松鼠呢？是为亚伯拉罕造一只公羊的同一位。当时亚伯拉罕称他为耶和华以勒，那几重救赎的名仍然适用于他，他仍然是耶和华以勒。主能为自己预备一个祭物。那你们每个人，我现在让你们带着最深切的真诚，如果你们确实全心相信，在那个中多走五分钟后，我们中间就不会再有一个软弱的了。只要你单单相信，这里就不会有哪个人不能好了站起来的，你能信吗？现在我们低着头，让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会到我们这里来启示着自己。主耶稣，现在请你帮助我，主啊，我要尽我所知道的来顺服你，赦免我的罪恶和过犯，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让我们那从这边的某个人开始，要相信，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有谁是不认识我的人，那如果可能，我说不上意向要去哪里，我必须留意他。如果他确实是那样，那你便知道他是真的不是。你要相信，不要疑惑。如果他会这么做，当今天这一切发生之后，你会信吗？行，接受你的医治。你说，主啊，我此时正在触摸耶稣基督，我相信了。现在愿天上的神应允。那在你们里面的，即基督，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在聚会中，我们触摸到他，他就将自己反射回来，正如那妇人借着基督摸到神一样，他的需要反射了回来。现在我看到在这个角落里，那看起来是个男的，那病得非常的重。不是的，是个女的在为一个男的祷告。这个男的不在这里，但这是一个女的。那我看见那个女的，那是她父亲。她父亲得癌症快死了，非常的严重。那这男的不在这里，他在另一个地方，那甚至不是在这个地区的，是在他在乔治亚。继续祷告，你现在全心相信吗？继续祷告。正在祷告的这妇人名叫乔丹太太，她不是从乔治亚来的，她是从北卡罗来纳来的。如果那是对的，是事实，女士，请你站起来。你正在为这事祷告吗？ 好的。你相信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吗？你相信他？他这里还有别人，你早年受过很了不起的训练或别的事，因为看起来好像搞混了什么或现在某种信条。你父亲或什么人是传道人对吗？或者是你家的什么人是你丈夫？那就是他。我能看见有人站在你旁边传福音，你的教堂里他跟你有关系。好的，就是这样。那这女士我不认识，但神认识这妇人。现在你口袋里有什么东西吗？一条小手帕或什么的。好的，那当你坐下时把手按在那条手帕上，不要疑惑，那在你里面的比那想要杀死你爸爸的更大。全心相信，事情会照着你所信的成就的。那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我不认识那个妇人，据我所知我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他坐在那里处在绝望的境地中，正在祷告。那位转过身对那妇人说的换血漏的同一位神就在这里，显明的在你们里面的已经征服了世界。你信吗？你只要相信，不要疑惑。那说到癌症，我又看见那个黑色的影子了，它悬挂在坐在这里的一个妇人头上。这妇人得了喉癌，处境非常的糟糕，他接受过祷告，想要接受他的医治。伯顿太太，只要你相信，我不认识这妇人，但你只要全心相信。那真的这事儿让我向你解释一下，你因为喉癌声音都没有了，你竭力要做的就是你竭力祷告要你的声音恢复过来，对不对？像这样挥挥手，那这妇人对我是陌生的，我不认识他。啊，没错，就是这样。那在你里面的能触摸到他的那信心比那在你喉咙里的更大。你全心相信吗？娜拉森姐妹，我是认识你的，她是我的房东。娜拉森姐妹，你去看过医生或别的什么？你上去是要做一个手术，没错，对不对？拉森姐妹呢，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稣说，我做客旅，你接待我，这些事儿你们既坐在我这小子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天父啊，求你怜悯。你是怎么想的？你要做手术了，你对我是陌生人，对不对？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你。你相信这点吗？你就要做手术了，你不住在这儿，是靠近贝德福德啊，斯普林维尔或类似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斯普林维尔。伯顿太太，哦对，哦不，对不起，我不是指他，帕克太太，这是你的名字，什么？那在你里面的比那想要杀死你的更大，对不对？你全心相信吗？那么你不需要做手术了，如果你能信。姐妹，你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我不认识你，你对我是陌生人，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嗯，你相信的，谢谢你，神必尊重那个。你是怀特太太，你是从德克萨斯的福特沃斯来的，你得的是肌肉疾病，神经的毛病，你的情况很不好，从医学角度来看你毫无希望了。你丈夫他有一个属灵的需要，正在为此祷告。你有一个儿子，他的背部和心脏都有问题，你有小儿子还抱在膝上，那小儿子有某种语言的障碍，你正在为此祷告。如果这是对的，请举手。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相信这点吗？全心相信吗？全都相信吗？现在让我们低着头。那他走遍了这会堂， 他向你们证明了他是神，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那是主神。那在你们里面的要让他居首位，让他对你拥有发言权。此时如果你能全心相信他，你就心里说，那在我身体里的疾病已经离开了，我再也没有病痛了，我再也没有疾病了。那在我里面的比那在我身上的更大，那在我心里的比那在我肉体里的更大。因此是那在我心里的创造了天地，我的肉身被撒旦污染了，我是一个殿，要让圣灵居住在里面。因此撒旦，我命令你离开我的身体，奉耶稣基督的名从我身上出来。行，你信吗？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全能的神，天地的创造者，生命的作者，人心秘密的揭示者，你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连心思意念都能辨明。那就是为什么当道成了肉身，他知道他们正在想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意念，他是那道，道晓得他们心里的秘密。那道仍然是一样的道，2000年后今晚我们看见他在我们里面启示了自己，因为他把道写在纸上，并在这里印证他，显明他是对的。这里放着手帕摆在这里，到处都是病人。我祈求神，愿此刻在这里的伟大圣灵显明这些事，说出这些事，从未落空过的圣灵，因为都是对的，他一次也不可能落空，因为他是神。愿他以神的同在高抹这些手帕，医治每个放手帕在这里的病人。这位神，他能在2000年后仍然活着，能使自己成形在那些靠恩典和信心得赎的罪人心里，能借着必死之人的嘴唇说出了自己的话，看到事情正如他所应许的那样发生了。主神呢，我求你怜悯我们，愿坐在这里得了任何疾病或有病痛的男男女女，正如摩西为了百姓而将自己置于破口之间，主啊，今晚我把自己的心摆在你的面前，我把所拥有的对你的信心，就是你所赐给我的信心，都给他们。正如彼得在一个叫美门的地方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人原是瘸腿的，软弱了一会儿，但当他们扶起他时，他的磕子骨就健壮了。他进了神的殿，跳着赞美神，称颂神。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的使徒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信心。我也说，我把我所有的给这群会众，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拒绝你们的疾病，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想要夺去你们生命的魔鬼更大。你们是神的孩子，你们是被赎的。我命令撒旦离开这群人。愿那天叫暴风雪卷回去的神，那位是风和浪平静的神，愿他看顾这个，叫一切疾病都从这些人身上除去，叫基督的能力此刻就彰显在他们的生命中。愿每个罪人悔改，愿每个没有亲近你的人此刻就纠正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那我作为你们的牧师，你们的弟兄，用我所拥有的信心，我求神将它放在你们身上。我相信我得上了我所求的。现在你们如果与我一同相信，此刻我把所拥有的信心给你们。现在我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拒绝你们的病痛疾病，对他说你必须走开，因为你们拥有你们的信心加上我的信心，在这里带着耶稣基督那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大能印证他，证明他在这里，此刻必使你们痊愈。躺在这褥子上的女士，你相信这个吗？虽然你的肌肉因为硬化症等成了那样，但你试一试就能行走了。他行走了，你不信吗？你们其他的人站起来拒绝疾病，他的踝骨已经健壮了。现在让我们举手将赞美归给主，赞美耶和华，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得医治，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